给你签名之后，好，那这边我们要跟同学做说明，记载应记载事项。我们教纪呢有分怎么样？应记载事项跟得记载事项。有分应记载事项跟得记载事项。来，我们请同学啊，翻开我们教纪法来说明，要先记来，翻开小法典。第二十四条啊，你看，汇票应记载作业事项，由发票人签名。同学，你看完了要汇票会看啊。应跟得就是不一样，应跟得就是不同的法律效果，应一定要遵守，得嘞不一定要遵守，遵守也可以，不遵守也可以，叫不懂。应嘞，你看第一个表明汇票文字，那我们这个是汇票了，本票后面的本票跟那个支票都怎么用？怎么用？第二个，汇票、支票、本票的文字有哈、第二个，一定金额，金额一定要写。金额没有写的话，会涉及到啥？空白票据的问题。好，第三个，付款人是银行的哈，受款人好，无条件支付委托发票地、发票营业日付款地、到期日好，你看，我们这边有什么？未记载到期日的话呢就视为什么？建票记录视为那什么地啊？视为跟规定就是不一样的法律效果视为怎么样？能不能举办这个地方？不可以规定呢？可不可以？
可以。
规定最好的民法1063最好的例子是好。那我们这个如果没有写到期日的话，像我们这个本票下面这里叫什么日？发票上面这里叫什么日？到期日。中间是金额，这边是发票的代章。这是发票日，这是到期日。到期日如果没有写，可不可以？
可以。
发票日没有写，可不可以？发票日如果没有写，这张它就是无效的效力。发票是一定要写。
老师，那我们公司有支票吗？
支票有没有发？有没有去没发票日？支票有没有两个字的？上面是金额，发票人盖章，国线，这是信费。
支票只有到期日，
但是支票的到期日又不称为到期日，又称为什么日？又称为发票日，跟本票不一样好，这是有不同的这个应该是这个到期日我们跟同学补充就好了，跟这个支票就好了。好。甲在本票用纸上呢，记载应记载事项并签名后呢，嘱托他的太太呢，于受款人以呢前来注册时要交付之要交付记得同学要交付那我们同学有办过民法的，我们的同学也有也知道我们那个动产物权的变动以什么为第二？以交付为变动，是不是？动产的物权变动以交付， 交付来变动。不动产哎，什么记？登记。动产交付就变动所有权，没有交付就不行。交付契约啊，不动产哎，以登记为必要啊，登记七五八。好，就是我们这个票据呢，它要交付啊，票据绝对不可能是不动产啊，所以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动产，像他们这样，所以要交付啊，才能够什么取得票据权利。他刚才外出购物的时候呢，被小偷所偷，结果呢流通至丙这边来啊，甲甲签发票据，啊，要给乙，乙是什么人？受款人，啊，结果呢被丙所盗，是不是？被丙啊小偷，啊小偷，啊这是小偷，啊小偷所盗，然后呢流到丙这边，丙是最后的支票人，啊丙是最后支票人，啊问丙呢，啊。能不能根据第五条呢，在票据上有签名者呢，就要依票据同意来负责，请求甲来付款呢？哦，那我们就哦来看一下，哦，这个发票行为是否完成？哦，第一个跟刚才那一点一样，要先检讨说发票行为是否完成。第一点。行为是否完成呢？第一个有个契约收，契约收啊、哦，另外一个叫什么？单独行为收。单独行为收啊、哦，单独行为收下面又有两收，一个叫发行收，一个叫创造收。发行说创造说啊，好，那如果是契约说，因为还没有交付，打叉，因为还没有交付，发行说也还没有交付，打叉，这个创造说已经完成了啊，所以呢怎么样，发票行为是否完成，就要看这个说啊，那你那个。我觉得啊，票据法的题目哈，会考这个发票行为是否完成哈，几乎很多，常常考哈，所以这一套的答案呢，同学要把它记在心里哈。那我们上课是这样子而已哈，你要去参考那个课本教科书哈，你要把它写的有图有肉啊，啊，不是像我这样写而已的啊。好，第二个啊，丙能不能请求甲付款？丙能不能请求甲付款？以丙为原告，以甲为被告，诉请给付票款啊、哦？那啊、哦、有没有理由？哦，有没有理由？那我们请问同学，题目有没有讲丙是善意还是恶意？没有啊、哦，丙没有写的话呢，那我们就要问怎么样？问丙是善意还是恶意？会有不同的结果。啊、哦，丙是善意或恶意啊、哦，会有不同的结果啊、哦。好，那我们这个地方呢，跟刚才啊第二题是一样的啊、哦。如果是善意啊、哦，就可以根据哪一题？根据14条啊、哦。那李清贤老师有不同见解，对不对？他说根据权利外观理论啊、哦。那是恶意的，他说不是14条啊、哦，还是一样。权力外观理论，啊，不符合权力外观理论的善意的条件。好，这是第三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再来看第四题。 甲因为支付买卖价金而签发一纸本票给乙啊，甲乙之间是买卖的法律关系，买卖的法律关系啊，所以就会有这个支付的票价票款支付票款啊，甲买卖的法律关系刑法345条啊，买卖的法律关系他签发一纸本票给乙啊。他乙呢背书转让给丙，乙背书转让给丙，丙又背书转让给丁，啊，那丙跟丁呢是通谋虚伪，丙跟丁是通谋虚伪，是第几条？民法87条，啊，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法律效果是什么效？法律行为效果有几个？4个，有效、无效、合作交、效力未定。通谋虚伪是什么效果？无效。无效又分2个，一个叫相对无效，一个叫绝对无效。通谋虚伪的8个是什么效？相对无效。好，这是丙跟丁的之间呢是通谋虚伪啊。然后呢，丁又把它背书给父，丁又把它背书给父。问父是否取得该纸本票的权利？哦，等一下，哦，我们题目是什么？丁又背书给父，哈，哦，那父是怎样？是善意无动到过失，哦，这边要写善意。你看到善意第几条？13条，无重大过失。这个重大过失哈，这个是我们那个啊，来，请同学翻开法典啊，重大过失哈，就是我们这个14条第一项啊，恶意或重大过失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问父能不能取得本票权利啊？我们答案是什么？取得，取得啊。那你知道取得啊？哎。老师在各位跟同学举过，以前我们在大学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民族的学者叫姚瑞芳教授，有没有听过？有啊，哦，有人听过啊，姚瑞芳教授，他是民事诉讼法的学者，啊，他也有编本民法物权，他是目前就是在买他的书的啊。那民诉呢，当年呢，他是畅销书啊，姚瑞芳老师呢？哦，他头脑像电脑一样，他上课从来不带书，就一个人，哦，一看就是一个绅士，就是一个学者，哦，每次都穿白色衬衫，
一个人没有，
没有带任何东西哦，花点啊，什么书，什么教科书啊，什么花点都没有，哦，他把那个最高法院的那判例跟决议大风灰都记在脑里，上课都会把它写出来。哦，现在回想起来超级厉害啊！他不是一个优点，另外一个优点，每次下课的时候啊，他那个他会讲完，他不讲就走了。然后呢，过了10分钟，上课响的，那个啥，到教室门口了。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老师，啊，好棒啊！退休了没有？退休了。目前在墓葬，就在墓葬那边哈，电梯哈。好，这是姚老师有个计划，他民宿，他教民宿，他不像你目前啊，国考的民宿，他7、8行是几行？哦，现在我们是那个民法跟民宿搞在一起的，现在哈，以前没有，以前那个。民书的题目单独出的话，有人可以一出的话7、8行。姚老师不是，他出的题目一行可以，一行10题，你10分。他讲完后面就第二句话，有无理由？有无理由？他后面就答。他们是有理由，现在都没有，都没有。 这样可以吗？这样要让我姚老师给你请问。啊、哦，不行。啊、哦，所以同学你看，问不得我取得该值的要请问，我们答是可以取得，不存在。你要写理由啊，你不写理由，我怎么给你分数啊？哦，就是印象深刻的资料。好，我们先来厘清这种关系。第一个，甲是发票人，他签发一张，因为买卖关系就签发一张，他是给乙，乙是做款人。没有，没有写做款人哦，哦，没有写做款人啊，
没有，
没有哦，同学，
这个有做款人跟没做款人，
这是不同的玩笑，要注意啊。好，没有写哦，没有写这个啊，乙是受款人，就交给乙，然后呢，乙呢背书给丙，啊、哦，背书给丙啊、哦。那我们请问，乙有没有权利背书给丙啊？
有。
那丙呢，取得去了之后，要把它背书给丁，哦。那丙有没有权利可以背书给丁？
可以啊，有权利啊。
可是怎么样？他却跟丁做什么为？
公模虚伪。
公模虚伪的话呢，民法八。87条，哦，它是一个相对无效。相对无效，为什么？因为87条定向。87条，因为87条第一项的范书，哦，所以它是个相对无效，它不是个绝对无效。好，那。虽然是相对无效，还是一样是无效啊、哦。所以怎么样，丙跟丁之间的这个背书的转让有没有，是不是无效啊？对，是无效，答案是无效。既然无效，请问同学，丁有没有取得交易权利啊？
没有，
丁没有取得交易权利。丁没有取得票据权利，丁再把他背书转让给戊啊、哦，叫什么分？
无权
分。好、哦，跑出来了啊，好、哦。无权，你没有取得票据嘛？那个票据里面的那个权益的那个金额又不是你的，你凭什么给人家背书给付？哦，就是一个无权处分。无权处分会罚多少钱啊？啊，民法第118，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定？
效力未定，
效力未定啊，效力未定啊。所以呢，我们首先啊。让这个同学啊来分析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啊，这个第一个甲他是发票人，他把他发票呢啊交给乙，乙有没有取得交易权利？
有，
乙取得交易权利之后呢，乙把他背书转让给丙，有没有权利再背书？
有，
那丙有没有取得权利？
有，
那丙是的交易权利的人说呢，他把他背书给丁，本来是可以有权背书，可是呢他被跟丁呢做通谋虚伪。所以那是什么呀？那是一个无效的一个背书啊、哦，无效的一个背书啊、哦。那既然无效，所以怎么样？丁就不能够取得票据权利。丁不能够取得他权利呢？丁进来把他怎么样？把他背书给误。所以丁的背书行为是一个无权处分的行为。无权处分爬到民法第几条？118条，管理效果怎么定？
效力未定。
好，效力未定。那效力未定的话呢，我们请问同学，戊是什么意？
善意又没有重大过失，
是不是？根据第几条？
14条第一项。
所以戊有没有取得当权利？
答案是戊最后可取的权利。
好，同学，你看我们这样的分析是一层一层。那应该涉及到民法87条啊，这个啊，这是因为啊，这个这个丁啊，哈，丁就没有取得，丁就没有取得票据权利嘛，好，打叉啊，那丁没有取得票据权利之后呢，他把他这个啊，他就无权背书嘛，他进而把他背书给戊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无权处分的行为啊，本是效力未定嘛。一吧是效力未定的法律效果啊，那效力未定要让谁来？要让谁来定？让本人来定啊，本人啊，本人是谁？啊，本人是甲嘛，甲是发票人啊，哦， 因为最后怎么样？最后物一定要向甲来主张嘛，
物要向甲来主张嘛，来主张这个期货票房啊。
所以呢，这个相对定要由谁来定？由甲来定嘛。甲会不会承认？当然不会承认相对不定嘛。那这样对谁不利？对物不利嘛，是不是？对物不利，那物有没有保障？
有，
我是上市又没有重大过失，我根据票据法实质有立项，我就可以上一取。因此呢，最后物有没有解开权利？
有。
好，老师讲这么快，能不能解释不好？教科书要看啊，教科书才能够上来，有图有用。好，第五题，甲乙为受款人，又来了，有受款人跟没受款人又是不一样。甲乙为受款人签发支票一纸，那这个受款人乙啊，在支票背书签名之后呢，来了，刚才讲说有受款人跟没受款人不一样啊，有受款人的话呢，他把他背书转让给丙，会有不同的一个方式，会涉及到会涉及到空白背书或者记名背书的问题。那乙呢，他背书了，可是呢，他背书签名之后呢，他请这个丙写保证人名，就是写保，丙是写保证人啊，保证人名，然后呢又请另外一个叫什么丁吗？丁记得什么？见证人，见证。同学。我们的票据法有没有保证人规定？
有，
第几条？58条到64条。58条，票据法58条到64条有规定。可是同学要注意这是汇票的规定汇票的规定，支票有没有准定嘛？没有所以支票没有保证的问题。所以这个丙他写这个保证的话呢，支票保证的规定是在那个汇票的58条到64条的规定而已。那我们后面的那个支票呢，并没有准用保证规定，所以呢，我们请问同学，那个丙跟丁两个人要不要复本？好，第一个丙跟丁要不要复本？那丙，先我们来看丙，丙要复本，第一个丙要不要复本？第二个丁要不要复本？丙要不要复本？我们不是说，老师，你们就是说那个支票没有准确保证的规定吗？所以丙不用负责。第一个，你要先写说第一个，丙不必负责。他那里有什么呀？144条支票的规定并未准用50条，58到64。支票在144条呢，并没有准用这个汇票的这个保证规定，所以不用负责。第二个，丙要负责，为什么要负责？因为怎么样？ 因为虽然啊，这个支票啊不能够写保证人两个字，啊、哦，可是怎么样？它有没有倍数啊？相当于倍数的，相当于倍数，相当于倍数。所以呢，丙最后要负倍数的责任。有两个最高法院判例：52年2286。52年排上2286判例哈，判例。另外一个是53193年，53193年判例。这个上最高网站就可以把它列下来啊、哦。好，所以呢，本来啊。在支票上面啊，写保证的三个字啊，哦，本来以为说啊，这个不必负责，哦，最后还是要负责，哦，所以很显然啊，这个丙啊，他也是不懂得跳进，他就写啊，保证的。好，另外见证呢，啊、哦，见证人也是一样，啊、哦，见证人根据我们第几条？12条，支票上面记载非。好、哦，非票据啊！来来来，那个同学放小一点来。12条，票据上记载凡我所不规定的事项者，不生票据上效力。那我们请同学，我们的三种票据：汇票、本票、支票，这三种票据有没有规定要写见证人啊？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你写见证人三个字，好、哦。根本就不是票据的事项，根据12条，根本就怎样？不生票据网上效力，不生票据网上效力，我就不必负责，我盯着不必负责。哦，弄，
他们签不在上。
好，有个转折，第一本，根据第几条？第五条，根据第五条规定啊，凡是来，我看小花莲。第五条有两项，第一项在票据上签名者，依票上所载为例负责。还有没签名？你有签名啊，只是加上的是见证人而已啊。见证人之外，你还有签你的名字啊。啊，所以你有签名，第一项，第二项，两个人以上共同签名者，应连带负责。哦。第一项，你有签名；第二项，你跟发票人啊，相当于啊，共同签名，所以怎么样，要连带负责。共同签名就连带的哦，这是法律规定的哈。哦，连带的话呢，有分两个，一个叫法定连带，法定连带有分两个，连带，一个叫法定，一个叫非定连带。法定连带，比如说民法185、民法188，有没有共同侵权行为要负连带给付责任？啊，法律规定叫做法定连带。业定连带，银行啊，你去银行借钱，他会不会写连带？当然写连带，他会不会写说普通连带？银行才不那么笨啊，当然是什么连带啊。好，这是哦，这根据第五条啊，哦、规定呢要连带，连带。好，第五条讲完了，没问题。啊、哦，没问题的话呢，我们看最后一题。好，我们看最后一题啊。同学，你看老师帮你们做这样的示例和解答啊、哦，哦，我只是讲那个纲要而已啊、哦，那你们要把它写，哦，翻之行，哦，你们就是怎样，要写的有骨有肉哦，你就要参考什么教科书，参考什么考古题的东西。A 公司对 B 公司有应付货款以借期的时间 ，A 公司跟 B 公司。 A 公司跟 B 公司啊 ，A 公司的负责人甲呢，以 B 公司为受款人啊，负责人是甲，
乃以 B 公司为受款人，受款人。
好，受款人的话呢，又讲天花记名支票这样，哦，受款人哦，记名支票就是什么？就像他们说，在受款人栏那边有填名字的，哦，不管是自然人的名字或者公司的名字都可以，哦，就叫什么记名支票啊，交给会计乙哈，啊，主他呢驶往 B 公司一个手期账后款呢，啊，哦，那甲呢在该啊支票栏。发票人中是盖什么？盖 A 公司跟负责人甲的印章与仅盖 A 公司的印章两者的法律关系有何异同？哦，都在考吗？考哦。这边也有那个哦，最高法院的一个哦，那个见解哦。我们就来分哦两个重点。第一个 ，A 公司的印章。跟负责人印章都有。
第一种 ，A 公司的印章有，负责人印章有，啊，
啊，而且怎么样？
啊，还要代表的意思，代表，代表意思，
要这三个都有。那个三个的话呢，哦，同学，你说，哎，那个支票的那个发票在那边，哦，什么支票？啊，
这边有一个字体啊，你们别急啊，哦，中间是金额嘛，这边是发票的，好，哦，发票的，好，哦，某某某公司，哦，然后呢，写董事长某某某签名。要这样，啊，某某某公司，啊，董事长某某某，要这样子嘛，那才是什么呀？才是上面三个都起来。公司名称有没有？
有。
负责人有没有？董事长就是负责人，这是法定代表。有。有没有写一个代表的意思啊？有，董事长就是代表的。这样子啊，他的行为啊，发票行为就很有效，啊，这样子发票行为有效，
发票行为有效，有效就要负责，
啊，好，第二个是怎么样？他只有怎么样？只有盖公司的印章，这里没有。有盖公司印章，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这里没有，只有盖公司的章啊。问，哦，
这个公司要不要负责？哦，公司要不要负责？ 无从判断的话呢，就怎么样？就怎么样？ 没办法哦证明哦它是一张有效的道歉。我们先讲发票行为哦，跟背书行为不一样哦，哦这个要注意啊，哦发票行为跟背书行为不一样，哦这个有时候是发票行为有效，发票行为跟背书行为不一样啊，甲发票给 B 再把背书给丙，这边是背书行为，这边是发票行为，不一样啊、哦。要把它分开哈。好，如下说说哈，你只有盖公司的章啊，也没有写，也没有写是谁签发这张票的、啊，无从判断啊，无从判断的话，它就是一张无效的支票。好，那有效说呢？哦，他认为说怎么样？哦，他认为怎么样？法人实在说的法理。法人实在说，法人实在说的法理，他说，公司这么盖啊，啊，不管是谁的，反正有盖就是公司的支票啊，啊，那有必要一定要董事长代表人的这个签章吗？他认为说没有必要，他认为是有效，是有效，这样就有效。那我们实物见解呢？啊，我们实物见解，啊，这边有证明。我们实物见解是啊，这边可以说，我们实物见解是采无效说，啊，采无效说，发票行为是无效。那刚才讲的这个是发票行为的证明，啊，实物见解认为都是无效。那如果是这个反过来说，它是一个背书行为，啊，实物认为了哈，发票行为是发票行为是无效，可是如果是背书行为。背书行为，他认为有效，啊，所以同学要把它分开，啊，跟这个发票行为跟背书行为啊，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好，剩下三分钟下课，没问题。好，好，那我们这个跟同学做这样说明哈，你要自我去补充你的那个课本跟考古程度。他能够写三十行，能够写九五九六。好，下课。